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明淡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赤巴人、底旦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都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瘫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39:1-4。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感谢神的话语。
这个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把我这个讲义刚才发给大家了啊，我叠着的啊，为什么要叠着呢？就是希望大家先不要看，那等我讲完了回去啊，这个回去为你们做这个对这篇的讲道做进一步的去研究，或者是这个明白啊，这是一点哈、啊，所以我把它叠起来了啊，另外呢就是呢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十月份要去这个圣地了哈、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我2012年去过，这是我在约旦河受洗以后呢，发给我的受洗的证书啊，约旦河啊，这写的。下面写以色列 Israel， 这边写 Holy Land 啊， 是我的约旦河啊，后面还有一点点。好，詹姆斯签的字啊，这个詹姆斯王进两位牧师签的啊，下面有的啊，留名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提起你的宝贵的名字，我们就赞美不停，感恩不尽。主啊，藉着你的圣言，我们明白世界在你掌握之中。我们明白，主啊，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得享于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从黑暗中啊进入了光明，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恐怖的死亡。你救我们脱离了啊魔鬼、撒旦、死亡，还有罪恶的权势。我们感谢主，也藉着圣灵的赐下，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主你的掌管之中，也按照你所设定的程序在发展，没有例外。我们感谢主，这些事，主啊，你向那些爱你的人显明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巴不得更多的人都能够归向你，啊，藉着主你赐给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明白这些话语，从而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慌乱，不没有秩序，而是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因为主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主你一个灵所感，让我们藉着今天的崇拜能够同盟造就。主啊，愿你也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使我们今天藉着共同学习你这宝贵的话语，能够眼睛更明亮，信心更坚强，我们彼此扶持，切实相爱，同行天路。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是从圣经的预言看末日北方极处的王哥哥的结局。我引用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8章全章和39章的1到4节。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刚过完复活节，我们也举行了营会。在复活节的庆祝活动中，我们看到啊，东正教比我们虽然晚了一周，但是也很隆重。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现身在这个庆祝复活节的仪式中啊，因为他们都是东正教。大家知道，自从乌俄战争开始以来，双方都死伤超过至少10万之众啊，这还不包括平民百姓，但仍然没有终战的迹象，反而有升级的现象。如果双方都真正的印主耶稣基督为主为大，把它放在至高的当受敬拜的位置上，就应该照主的话去行，立刻停止战争。特别是俄罗斯一方，因为这场血腥之战是俄罗斯普京主动挑起的，所以应该立马终战，从乌克兰的土地上撤出来，并且给予乌克兰以战争的赔偿。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或是否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圣经的话是我们的力量磐石。有两处经文我研读给大家啊，一处是在箴言21章30节，那里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最终的胜利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第二是诗篇7章，有许多记载，7章11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啊！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也必上弦，预备妥当了。7章16节说，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头上，或者他的自己的脑袋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人最后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大家知道神的义怒呢神的愤怒是义怒啊，义怒啊，自从乌俄战争开打以来，双方都是在愤怒中进行的。 但是天上的神也在天天发怒，像恶人在发怒啊。大家知道，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这个发怒呢，从无罪时的易怒，转而变成了满足自己的老我私欲的那种性如暴雷的人。这个典型代表就是该隐啊。上帝教导他要走正路和义路啊。主曾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脸呢？若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但该隐不理会主的耐心的教导，继续动怒，并在怒中杀死了他自己的亲兄弟亚伯。可见罪的可怕，他可以使一个原本啊，这个有义怒的这样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因着犯罪，他变成了什么呢？这个愤怒变成情绪化了，移化了。这个怒的字呢，是一个奴下边一个心字，也就是说呢，你的心被什么呢？被奴役了，被你的情绪给捆绑了，你是他的奴隶。所以呢，这个发怒呢，会影响什么呢？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发怒影响你健康，另外也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周边的人际关系。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小心提防啊。另一方面，撒旦也会藉着人的发怒、怒气啊，控制你。他成为撒旦控制和利用人的一个手法之一。所以我们怎么胜过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背着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把自己的老我定死，让主住在我们心里边。因为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所以主的里面是柔和和安息的，我心里柔和谦卑啊。那主也有义怒，主的发怒是义怒啊，他在圣殿中啊，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了出去，这是义怒啊。所以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着主啊。在2010年，中国有个新周刊杂志啊，上面登了一个文章啊，说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所以展开了一场全国围绕着国人脾气为什么越来越坏的大讨论，你们知道吗？但这场大讨论呢，没有什么大的结果，这也不是我今天要继续讨论的话题啊。那么这个里我们看到了哈，今天的乌俄战争，这个发起方是俄罗斯的普京，那他也是在愤怒的暴躁中出手打人的。那他这种愤怒和暴躁是出于他老我的自私的堕落的生命出来的。乌克兰人也在发怒嘛。那么其他站对方，你站在俄罗斯一方或站在乌克兰一方的人也都在发怒，大家都在发怒啊。但请不要忘记，天上的上帝也在发怒。我刚才给大家读了诗篇第7章11节，说神是向恶人天天发怒的神，天天发怒的神。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方啊。在这场战争中，谁是恶人呢？我不说，大家都明白，上帝是向恶人天天发怒的审判者。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圣经的预言看末日北方极处的王哥哥的结局。我阅读了许多的这个解经书的啊，解经家的著作，也听了许多众外这个学者在这方面的讲道啊。那么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这个北方王哥哥是俄罗斯最后一个统治者，他在末后的日子，他将率领北方联军和南方联军进袭以色列，除了要掠夺财物外，还要将神的选民以色列一举歼灭，但没有得逞，因为神亲自出手了，把如云盖地、如暴雨般来的哥哥的大军 歼灭在我埋葬在以色列地。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预言的问题，预言方面的讲道呢，要小心的啊。同时呢，我跟弟兄姐妹先说，我是抛砖引玉，我跟大家下面所讲的，并不一定要100%的应验。我所说的一些细节，可能到那个时候不是100%的一样，但是上帝藉着先知以西结所说的话，他的主要的线条是不会变的，就是到了世界的末了，有一股大军将由北方极地的王哥哥率领，从北方和南方两面进袭以色列圣地，来抢夺财富，要消灭神的选民，但他们终将被神亲自出手消灭在圣地。同时要打扫战场7年，焚烧他们的这个兵器7年，要掩埋他们尸体7个月。这是先知以西结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我先把我的立场说清楚啊。好，我们先继续来谈这场这个世界末日的大战啊。这场大战与有名的哈米基德顿大战一同被列为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的两场大战。关于哈米基德顿大战的时间确定一般没有疑问啊，是在7年灾难后3年半的尾声发生，也就是当第六晚这个扣下的时候将要发生的。这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又称为雅各遭难的日子，也就是先知耶利米在30章所说的5到10节所说的哀灾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他必被救出来。耶利米先知说的非常的清楚哈，说你看到有产难吗？有这个男人掐腰吗？像生产的妇女一样吗？为什么个个的脸面铁青呢？他讲到了那个时候哈米基顿大战时的情况啊。那么这场战争，我们说在时间的这个确定上有大概下面几种分法。第一，是指在7年灾难前的一段时间，但很靠近世界末了的7年灾难期。第二种是在7年大灾难或者7年灾难刚刚开始，即信徒被提以后马上开始的。第三种，这场战争是在7年灾难中接近中期的时候，也就是接近后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在中期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另一种呢，说这场战争呢是与哈米基德顿大战是同一场战争，只是记载在新旧约不同的书卷中啊。那么还有两种呢，就是说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所以他讲的是个历史法。那还有一种呢，说他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解经的，就是把这场战争与之后的哈米基德顿大战都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讲，乃是从属灵意义上讲，就是说是一种比喻啊。这是以上的几种啊看见啊。那就我个人的看法呢，我同意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因为根据上下文，在上文中先知以西结讲到了以色列的复国和兴旺，在下部分中从40章以后他讲到了以色列进入的辉煌荣耀的时代，就是圣地圣殿的复兴以及祭司的献祭制度等等，这分明是指主耶稣洗降大地，带来了千禧年国度，并在千禧年国度中作王统领全地的情况。因为主统领全地的时候，正如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在第9章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诗篇22篇说地的4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这都是主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所以他要向列国讲和平啊！你今天跟俄罗斯讲他不听， 跟其他国讲他不听，但是主耶稣讲他必定要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么关于在时间方面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A 或 B 啊。如果从 B 的角度看，那就是在大灾难刚刚开始，就是七年灾难刚刚开始之后，就讲俄罗斯率重兵云集圣地，要掠夺财物，并想剿灭以色列民。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时间的解释哈。但是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招了神出手这个歼灭以后呢，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空间。那这个时候敌基督看到了这个权力的空间，他就开始崛起了。所以之后世界就进入了其印其号其晚之灾。敌基督在英文叫 Antichrist。那么这个也是一部分圣经学者所持的看见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后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一览天下，他疯狂的迫害犹太人和基督徒啊，他要这个统治全世界，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宣传，完全在他掌控之中。世界将化为十个区，由十个王统领，但十个王把权力都给了敌基督，或者说是敌基督要统领十个王，世界化成十个区，敌基督要统领十个王。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啊，所以他坐在这个十个王之上啊。所以我们说啊，纵然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这样的冲突，或其他地方有冲突，到那个时候这些冲突都化解了，成为一个黑暗的敌基督统领的时代。但是在这时代之后，在三年半的尾声，在哈美基督顿大战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从天而降，在他衣服上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歼灭敌基督和他率领的不是众王的敌基督的这个受敌基督领导的军队，也就是我们称为这个撒旦大军、地狱大军，都跟着他，要想什么呢？要想与从天上降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领导的天上的天兵天将来征战。那么，圣经没有记载更多的战争的过程，因为圣经记载他要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和口中的气就灭了他。所以记载的非常清楚啊，敌基督和假先知就被活活的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不用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直接给扔进去。这就是我们知道啊，世界的发展怎么样的发展啊，从一个最黑暗的这个末了的这个七年灾难，到进入到翻转到最光明的主耶稣掌权的美好的千禧年国度，所以这是一幅啊。这个老约翰说，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要做没有权柄，他们要做这个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复活有许多类，但总之分为两大类：千禧年前的复活和千禧年后的复活。我们必须要落在千禧年前复活这一段的人，这一群人之中，你才能进入到天堂中。千禧年后的复活只能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公义的审判以后被投到地狱中去，要永远的刑罚。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任何的含糊不清的地方。好，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这场战争发生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就是1948年之后呢？以赛亚书11章11节说，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亚述、埃及啊、古时以兰、示巴、哈马，还有许多哈，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说哈，所以这里主的两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是指1948年以色列复国说的。因为从主后70年到1948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以色列是漂流在外的。这2000年的时间，以色列没有复国，但是到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布了以色列复国了，联合国也随后承认啊。那么这个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啊，这与主第一次伸手拯救他们不同。第一次伸手拯救他们是在主前的539年，古列下诏让他们回归，正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被掠70年要回到圣地啊。我们知道哈，你们回去可以看我那个单张上写那些三次回归的表格，写的非常清楚了。但现在不要看，我为他们叠起来了哈。好，我看过一个犹太人叫丹本卡南，他写了一本书啊，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犹太人典型的流浪民族》啊。这个卡南呢是以色列期刊协会的会长，他曾在中国黑龙江大学应过访问教授，做过访问教授哈。他说一般认为犹太人存在于世界135个国家中，其中的97个有具有永久性的有组织的犹太社区。他还引用了1897年版的七世士希腊本的圣经，在那里申命记28章25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鲁将要在地球上的所有王国流浪，这是用的文言文哈，鲁将要在地球上所有的王国流浪啊，鲁等于你啊，古文就是这个鲁字，就等于现代文的你字哈。那么另一处经文就是在今天的我们所读的以西结书的36章8节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山呐，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使你全家人数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大家注意，先知以西结在说这段预言的时候，是在主前的592年到571年左右的时间，距离今天已经有2500年之久的时间了。他在这里所预言的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日以色列的状况。如果你仔细读36章就是这样啊。所以以色列从全世界各国1948年回来的时候，不光是从135个国家，我看过一个报道，远远多于135个国家都有回来了。按照以西结书的预言，最后一个都不留下，都要回来。你们看以西结书39章，一个都不留下。现在在美国还有好几百万，大概有600多万，在以色列还有大概是将近9万，都要回来，一个也不留下。神的话一定都要应验。那么以西结预言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在复国之前，它的地是一片荒场，就是干旱不毛之地，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个大文豪叫马克吐温啊，他在19世纪下半叶到圣地去了一趟。那么他在他的笔记中，他做了这样的总结，他说这块地方在他看到的所有景色凄凉的地点当中，巴勒斯坦当可算为首缺一指，这是一块没有希望令人沉闷的土地。也就是说，这是一片荒场，啊，大家知道马克吐温哈，啊，马克吐温曾经是学过中文的，啊，马克吐温说他学中文，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中文不是死的语言，但是中文是死人学的语言。什么意思呢？中文是活泼的，但是为什么是死人学的语言呢？他说一个外国人学中文，他进一步说一个外国人学中文要把他累到死。 字要一个个记，一个个背，音还有四音，我我我我，非常的难，要把人累死。那他对造假有个评论，他说造假的最高的手段就是数字造假。啊，这个人是有思想的人啊，啊，他去圣地去了一下啊。好，我们回到正题哈。对，当以色列人被赶出圣地后，那么很其他不同的民族进来了，其中最多的就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到这里居住。但在这近2000年的时间中，几乎没有雨降在其上。那再加上游牧民族过度的砍伐树木、放牧，是植被遭到破坏，所以这块地方变成了什么呢？沙漠、半沙漠、荒丘等等这样的土地，不易于人居住。那么直到1948年复国以后啊，有了复兴的迹象。我们知道从1870年之后，东欧的犹太人包括俄国的犹太人，他们开始一批批回来，从那个时候雨开始逐渐的下降啊，到了1948年达到了最高潮啊。所以在这个你们可以看这个一些记载哈，在1870几年有犹太拉比带着一批犹太人回去，在那建立了农叫比鲁农耕小组。比鲁啊，就是用这个比鲁是采用以西结以赛亚书，就是雅各家啊，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以赛亚书第二章，他用了这前几个字头叫做比鲁农耕小组啊。他们去很艰苦啊，到那边啊，那么这个拉比上岸，雨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拉比伸开手说上帝啊，你的儿女回来了，降下雨了。所以逐渐降，1948年达到了最高潮。大家可以去听大卫鲍森牧师讲到，他就是我是从他那里讲到得到这些信息的啊，不是在这乱说话，对吧？你得有依据啊。所以达到了高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眷顾他的百姓，神大能的作为向我们彰显啊。那么今天张老师说一句好。你拿着这个，
就是1948年，不要停啊！1948年到1996年，以色列的降雨量增加37倍，当然原来还一小没有，增加37倍也不算多，但是它增加了37倍。这个给大家一个数据啊，也是概念。
好了，詹姆斯给我们一些更进一步的解释降雨哈。好，我们继续来哈。那么今天以色列这个土地面积约为11000平方英里土地，约合2万3到2万6平方公里吧。那么相当于中国的1/4啊。那么以色列它这个土地中，它仅有20%是可耕地的，就是说以色列人用双手开垦了20%的可耕地的农耕的土地，相当于全世界可耕地面积的1/3。那么以色列在这个20%这个农耕的土地上，他创造了奇迹啊！据说黑龙江省的农耕土地是他的50到100倍，但是中国还仍然粮食不够啊！中国有20%到15%的粮食的缺口啊，这是根据袁隆平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以色列这个20%的土地呢，它呢供养了今天以色列900万以上的人口。我昨天查了的数字哈，是900多少万的人口。不仅这样，它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了，还能出口。弟兄姐妹们，这20%的农耕的土地，是这个一是要靠这个天上降雨，二也靠他们的智慧啊。中东那边 中东那边是缺水的，缺雨水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上帝眷顾了他们，刚才詹姆斯讲到了，他的从1948年到96年他的降雨增加了 30%， 是吧？对吧，增加了37倍啊。那这还不够，他用什么方法呢？我跟大家说，第一，他将地中海的海水盐水淡化了，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加利利海，又叫尼斯列湖、尼基列湖啊，这是淡水湖。然后他把这个湖啊提升到3300米，水位提升到3300米，然后通过什么呢？通过啊隧道、水道、渠道把它输送到什么呢？南方干旱的地点。中国是南水北调，以色列是北水南调。第一啊，第二点，他有一对父子叫做博斯拉。博斯拉父子呢发明了叫滴灌技术和喷灌技术。这个滴灌技术、喷灌技术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水呢啊用一个管道，用管子，管子上带孔，把它灌溉到植物的根茎这个地方，包括树木的根这儿根上，是吧？啊，这个管子有多长呢？据说啊，这个管道啊可以绕地球好几周。然后呢，他这个发明这个技术啊，为以色列节省了5亿立方米的水。以色列每年的农业用水是12.6亿立方米，因着他们，他节省了5亿立方米的水，没有浪费。同时，在灌水的啊灌溉的同时，就滴灌技术和喷灌技术，同时他还加上了肥料和他一起，所以使他农业产品大大的增加，啊，大大增加。我给拿几个例子来说，什么都用水哈。以色列的鸡蛋的这个蛋鸡的产量是世界最高的，平均每只鸡年产280个鸡蛋。它的鸵鸟养殖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上第二大鸵鸟生产国，仅次于南非啊。所以它肉类供应是够了啊，因为它不吃猪肉的啊。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棉花的单产量居世界第一，它种植的这个两种棉花不仅解决了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还能够出口创汇，所以它有衣服穿的啊。在养鱼方面，它用先进的方法使每年使每立方米的水可生产多达500公斤的鱼啊。所以以上我给大家只谈了这几点啊，它还有世界最大的化肥厂，叫做这个硝钾盐啊，这个硝酸钾化肥啊。所以据说死海的化学成分提取出来，可供应全世界的土地的化肥的需要啊。对，这样许多的这个它有这样的资源哈。那么它这个发展呢，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这个农副产品的需要，而且还出口到欧洲，所以成为欧洲的菜篮子啊。我们看到哈，在植树方面啊，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就开始大量的种树，所以他现在种了有100万多棵的树，过百万呀，比如说蜜枣啊、石榴啊、无花果呀、橄榄等等。但是从卫星上看，在他这个邻国约旦这边还是增黄色的沙漠或半沙漠，但这边就是绿意葱葱了啊。那么我说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得以应验，就是这个山上的树必发枝条，为以色列结果子，土地得耕种，荒场被建造，人数增加，所以这是历历在目的啊。今天全世界大概平均有50多个国家派人到以色列去学习，包括中国，它的主要是农业技术，以色列也派许多人到国外传授它的技术啊。所以以色列人通过不懈努力，在荒凉不毛之地创造了令人惊奇的事，使漫漫黄沙重新成为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新约，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的流奶于蜜之地是进入到基督里面。因为保罗说什么？在主里面有什么测不透的丰富，这是我们这个要认识的啊。 好，第三点，为什么到了世界的末了，俄罗斯要率领联军如云盖地般的进犯以色列呢？这里边我分几个小点来谈啊。第一点，上帝让先知以西结向马各地的哥哥发预言啊，上帝又称哥哥为罗什米舍土巴的王啊，英语叫 princess 王子，又叫大帅啊。那么哥哥是谁呢？哥哥在以西结书38-39章中共出现了11次，比这两章内任何名字都多，可见他是末日联军的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末世这场战争的主角。那么哥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高，高处，至高，高山，至尊的意思。以西结的用法显示他是从马各地来的，这个地点位于苏联的南部，今天在前苏联南部，今天在俄罗斯境内。所以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啊，哥哥极可能是俄罗斯最后一个王，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因为还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据我来讲，我基本接受这一讲法，就是哥哥是俄罗斯最后一个王，在末了的时候他将率领大军进犯以色列。那第二个小点就是哥哥统帅什么样的人呢？38章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又说啊，这个波斯人、古斯人和费人、哥妹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啊。这个英文最后一句说 "and many other nations"， 也就是说，这个不限于上述有点名的这些国家，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这个还有中亚那些国家，比如说这个土克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阿塞拜疆啊等等啊这些国家啊。那么这个有一个圣经学者啊，叫梁飞生啊，他写过一篇文章啊，他认为罗施就是俄罗斯，米舍是指莫斯科，土巴是指俄罗斯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西徐亚 Sichinas。 所以波斯是指伊朗，因为1935年以前人们应称伊朗为波斯啊。那么波斯也可以反指为包括伊拉克、阿富汗等在内啊，包括伊拉科威特等啊。那么古时人是指什么呢？是指埃塞俄比亚、苏丹啊这一带地方的人啊。那么费人圣经已经解释了，就是指利比亚啊，就是以前啊被这个处死的卡扎菲那个国家啊，在非洲啊。那哥妹人是指东欧啊，据美国学者 Raymond Thomas 他在解读哥妹人时，他说哥妹人是指的德国和波兰。那么另外的有解经家也把罗马尼亚包括在内了啊，等等啊。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包括在内啊，就叫哥妹人啊。那么托加马族是指土耳其人啊。那么在这一庞大的由俄罗斯最后一个王统领的南北联军中，回教国家他派出的军队占了超半数以上。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俄罗斯他自称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后来又成为无神论国家，后来又回到东正教国家，他和穆斯林应该是不相容的。但是在2005年8月6号，在伦敦时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俄罗斯正转向穆斯林，俄罗斯正转向穆斯林。这个文章引述了一个穆斯林领袖的话，说俄罗斯人口1亿4400万，其中有2300万穆斯林，自1989年以来穆斯林群体以40%-50%的速度增长，在1991年，俄�罗斯境内约有300座清真寺，现在至少有8000座，其中约一半建造的钱来自国外，特别是土耳其、伊朗、沙特。伊斯兰学者叫做阿里基西马拉西基诺，中文翻译成叫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他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几年内将变成穆斯林社会，但可能在半个世纪之内，我们将看到令人惊讶的改变。有一个专家预测，俄罗斯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将有 40% 的新兵来自穆斯林。在今天的乌俄战争中，我特别的来观看的时候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俄军中有许多的是穆斯林军队参战的啊，好像有一个军团叫瓦格纳军团，就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啊。他们出战前都效忠啊，这个效忠啊，就是宣誓效忠普京啊。在这个乌俄战争中，回教的伊朗也公开声援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还有炸弹等等。另一方面，一向自称自己是美国盟友的回教国家埃及也被查到暗中向俄罗斯提供了40,000枚火炮弹药啊。大家知道这个前不久啊，中国免除了埃及的80亿美元的债，外债免除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学者啊，很多专家就说中国变相的支持了俄罗斯啊，把它连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总体上看啊，回教国家正逐渐的疏远美国而靠拢俄罗斯了。所以我们说啊，从这样的情况看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将会出现如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出现了北方极地的王哥哥领着许多是由穆斯林国家组成的军队来到圣地，要围殴以色列，但终将败在以色列。我讲第三小点，就是为什么先知说他们是骑着马，这个拿着盾牌，头上带灰前来呢？啊，这基本上分两派，一派就是说呢，以西结先知在预言当时的时代的时候呢，他在做预言的时候呢，他只能用先知看到的战争武器来预言末日发生的情况。啊，因为那个时他并没有看见有飞机、大炮、导弹啊，这个激光、太空啊、AI 啊、这个航母这些杀手，他没有啊，所以他只能用当时看见的武器来预言末后的情况啊。我基本接受这一点。那还有一派说法呢，就是说或许在末世正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依据爱因斯坦的话，这样的得出这样结论。因为爱因斯坦曾经说啊，他说有人问他说，你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的时候，人们用什么打？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当第四次世界大战开打的时候，打完了以后，或者打的时候，人们讲用石头或木棍来打了。为什么呢？他说这句话就是，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人类的文明被人的高精的武器，包括核武在内摧毁了，所以人们一下子回到了原始的状态，所以再打的时候是用了什么？就用了石头和武器来打了啊。这是另一派哈说法哈。那么第四小点就是，当哥哥率领大军进袭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之前和时候以色列状况如何呢？圣经说到那时，你必心起意念，图谋恶计。16节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所以上述经文我们也看到，在大军进犯前，以色列正享受一段复国后难得的平安的日子，和平的日子在居住啊。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应有许许多多的恐怖活动，也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而且以色列国内的政治也很动荡，因为它里边的一些这个修宪问题等等啊。那么在末了的日子，先知以西结预言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五小点，哥哥及他率领的大军进犯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圣经告诉我们，我简单一句话，就是杀人越货，要彻底消灭犹太人，并抢夺财宝为掠物啊，抢夺他们的财宝为掠物啊。大家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曾说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在此告诉我们，无论上天下地，人的心都将随着财宝在移动。你或心系天上的财宝，想着属天的事，或挂念着地上的财宝，想着地上的事情啊。那么 这从远方急处来的哥哥并他所统辖的大军，他心系什么呢？先知以西结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挂念的是属世的地上的财宝。先知这样说啊，说他们要去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掳物，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啊。可见这个如密云盖地般的这个大军呢啊，是一帮杀人越货的强盗。那么究竟以色列有什么样的保障财宝让他们心动呢？当然有许多，我刚才已经谈了这些哈。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啊，我谈一样，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我刚才已经说了哈，我今天这篇讲到是抛砖引玉，到末了的时候不一定是石油和天然气，可能有别的财宝了，但总之他们要过来要抢夺财宝，先知以西结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哈，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34%， 俄罗斯的石油储量排名第六，占世界总储量的 6.2-7%， 6.2-7%。所以在这个这次的乌俄战争中，俄罗斯想凭这两样石油和天然气来扼住啊欧洲的经济，威胁他们啊。那么今天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是第三大能源消费国。俄罗斯也是煤炭全球第二大这个出煤国啊。那么据维基解密和四处观察这两个地方报道啊，按目前的生产数量最多能维持不超过30年。这个在这个世界十大产油国中，届时近西以色列国家的这些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3-4个列在以西结所预言的名单中，所以加起来大概有4-5个预在这个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名单中啊。我把这些材料给大家略略说一下啊。世界十大前十大产油国第10名是利比亚，利比亚就是废人，刚才我们说了在非洲，它占多少呢？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2.8%、啊、约这个484亿桶。第9名就是美国，美国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约 4%、啊、这个但是 65% 是页岩油、啊、从石头中提炼。那么第8位就是阿联酋占这个 5.6%、啊、这个有978亿桶大约啊。那么科威特是第7，它大概占5.9%啊，它有1115亿桶。那么第6就是俄罗斯，我刚才给弟兄姐妹说了，它占6.2-7%左右啊，大概有也是有啊这个过1000亿桶以上啊，1000亿桶以上啊。那么第5名就是科威特，就是伊拉克啊，伊拉克占这个约8.1%啊，有1450亿桶左右。第4名就是伊朗，伊朗占9.1%啊，大概有1578亿桶左右。那么第3名就是加拿大，加拿大是沙油，它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9.7%左右啊。那么第2名就是沙特阿拉伯，它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7.2%。那么有2975亿桶左右，大概能开采80年，73年到80年。那么第一个大家不知道哈、啊，从2011年做出统计是什么呢？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石油总储量占全世界的17.5%，啊，过了3000亿桶。但是虽然它第一，但是委内瑞拉是纵油啊，石油分布哈、啊，西半球是纵油，东半球是轻油，它这个纵油它的开采价格是昂贵啊，运输它的冶炼加上它的这个国内动乱不安，所以它出口很少，所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啊，太昂贵了开采啊。那么这些材料呢是根据2021年 BP 石油统计啊， 这个四叔官札是从他那里拿来的。大家知道 BP 吗？你们加油知道 BP 吗？就是 British Petrol 啊，英国的。好，我们说从上述这些国家中，中东国家占世界总储量的 56%， 56% 啊。而这一数字在二战前后美国是主导，当时世界石油的供应 60% 以上来自美国，那时中东产油量小于 5%。 当进入50-60年代的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在中东发现了 大量的石油储备，所以中东一跃成为什么呢？一跃成为这个石油的主要国家，这个无形掌握了世界经济的命脉啊！因为石油通常称为百业之母啊。那么我顺便谈一下中国和印度啊，中印、日本、韩国几乎没有石油，中国的石油只能供应中国本身的 5%， 95% 要进口，就中国的石油。印度似乎更少，日本、韩国没有。那么先知以西结预言在将来末日的时候，近西以色列这个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外，那还有这个我刚才谈到了哈，这些伊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土耳其，那还有这个还有一些，比如可能还有一些中亚国家哈。那这些国家在刚才我列的世界前十大产油国的名单中都榜上有名，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进犯圣地呢？你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还要进犯圣地呢？答案很简单，到了末了的时候，能源临近消耗尽了。所以圣经说，到那时你必心起意念，图谋恶计。有一个可靠的技术专家做过统计，他说伊朗的石油消耗量非大，非常大，日本的节能是它的15倍，欧盟是它的10倍。所以耗尽了，他们来什么呢？心起意念，图谋恶意了。我再次跟弟兄姐妹重申，我只是抛砖引玉，因为到那个时候并不一定是石油和天然气，可能是别的财宝引起他们注意了，但是主线是不变的，是从那边来的，也是这些这样的一个点名的国家要来啊。那么以色列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吗？我曾读过陈锡征牧师在1995年的一本书，叫做《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他在115页中写道，为什么中东石油分拨到以色列就没有了？就没有了？神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于2011年我又读《中信》第十号刊，《中信》第十号刊啊，2011年有一篇文章是梁飞生博士写的，这篇文章题目叫《从中东和石油看圣经预言》，他这个英文名叫 David Liang 啊，他是曾任职加拿大国防部，主管太空系统、反导、核辐射研究等等啊。在他的文章中他这样说，我给引用啊，我来引用啊，以色列似乎没有任何的天然啊什么天然资源，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包括前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都曾半开玩笑地说，为什么摩西带领我们到了一个没有石油的地方，为什么中东其他国家都有石油，偏偏我们没有。大家知道梅厄夫人吗？梅厄夫人就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时候领着以色列内阁到哭墙那里去祈求上帝，因为当时以色列似乎要有灭国之灾啊，所以神拯救了以色列人。1973年赎罪日战争就是梅厄夫人啊从美国去的啊，美国出生到那儿去的啊。那么他继续写道，难道以色列真正没有丰富的资源吗？他继续写道，在200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破天荒地的估计，在以色列境内和海域有超过120万亿立方尺可供开采的天然气储存量，在以色列西部海岸的钻探已经证实存有重要的天然气领域，这是过去10年来发现的全球最大的深海天然气田。在去年3月30号在关键时刻这个报道上啊，有一个人说啊，我听了，在以色列北部海岸，就是今天地中海啊上面发现了7.7兆立方米的天然气和260亿桶的石油， 此海域叫做马塔。现在以色列不仅已经投入了开采，并且埃及、意大利还有希腊都来和以色列签订合同，要什么？要买以色列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正考虑铺设管道的问题。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啊，他们这个外长来谈的。那么还有一个牧师叫肖丹平啊，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位牧师，他在讲道中说，在不久之前在格兰高地发现了石油，且比一般油田深，这个深约啊，这个油田约350公尺啊。所以1967年以色列把格兰高地抢回来了啊，格兰高地本属以色列啊，那么发现了石油这个地面啊。那么根据这个梁飞生啊，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说，他说现在以色列雄心勃勃，有一个发展以色列西法拉盆地南部重大页岩油的和天然气计划。大家知道页岩油吗？叫做 shale oil,shale, shale oil 啊，重大计划。其以色列能源和首席科学家 Harold Winnegar 认为，沙普拉盆地230万平方公里，拥有除美国以外世界第二大页岩油储量。啊，美国石油 65% 是页岩油储量。美国哈，这在德克萨斯、阿拉斯加啊，美国有四处产油的啊，它的 65% 是页岩油啊。他继续说，但以色列的页岩油远比美国的页岩油容易开采，其质量可与沙特阿拉伯的轻质原油相媲美，就是 light crude oil 啊。如果开采成功，将令以色列一跃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能源大国，而且以色列的页岩油储量与沙特的储量、石油储量相同。所以作者的结论告诉我们，显然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没有领以色列人到一个错误的地方，而是到了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我一再强调，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是进入到基督里边，在那里有彻不透的丰盛啊。所以先知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我马上我就快结束了哈。那么第六小点就是，当以色列率领南北联军进犯圣地时，当时世上的强国做了什么反应呢？先知以西结在38章13节说，示巴人、底代人、他施的客商和期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人掠走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掠物吗？这些人问了啊。那么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只是提出了口头的抗议，没有实质的出兵和出力啊。那示巴底但人是指谁呢？通常是指沙特、也门、阿曼和阿联酋海湾国家的一些地方的人。那么他施是指谁呢？他施指西班牙，通指就是指西班牙、法国、不列颠。因为在约拿记中，约拿一开始就想逃往他施去，他不去尼尼微啊。后来神啊，行惩罚他，他又去了尼尼微啊。所以他施是指的欧洲啊。那么他施的这个客商和期间的少壮之他施的客商，我讲了就是指法国、不列颠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啊。那么少壮狮子是指谁呢？通常学术界认为是指美国。所以今天西欧和美国在世上并未强权，但在世界的末了，当哥哥率领北方、南方联军进犯圣地的时候，也就是俄罗斯最后一个王率领大军如云遮盖地一样进犯圣地的时候，他们只做了口头的抗议，没有实质的出力出兵来直指他们。那么我谈的第七小点就是，在这个时候谁拯救了以色列呢？先知告诉我们，在以色列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冠军耶和华亲自出手了。圣经说，耶和华的怒气从他鼻孔中发出，主显出他的超然的大能和他的威严，将哥哥的大军埋葬在以色列地。战后以色列国民将要用7个月埋葬哥哥和他的群众。圣经上说，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他们。所以是通国行动，为的是要洁净圣地。第二点， 他们要花七年打扫战场，烧毁各样的兵器。好，那么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哈，这场末日的哥哥马各之战，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哥哥以及他率领大军心起歹意，要进军抢夺和消灭，抢夺以色列，要灭亡以色列族，但从经文上看，先知说这是神将他们招来的。以西结书39:2说，我必调转你们，领你们前往，使你从北方急速上来，领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38:17，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及着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你就是指哥哥和他的联军啊。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们来攻击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切都在永生神的掌管之中，包括另一场更大的随之而来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因为哈米基多顿大战啊，记载在启示录16:14说，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两场大战，最后的两场大战，它的这个战争和它所定的时期都是神所制定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啊。这个约珥书也谈到了哈米基多顿大战，他说这个约珥书三章说，许许多多多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因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这两次大战都是神实行审判的这个战争，也是彰显神的威严啊。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哈，这场哥哥和马各之战至今尚未来到，但先知已经在距今2500多年前详细预言了。我们相信先知的预言必定应验，要我们拭目以待。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根据圣经学者布恩的估算，圣经有737个独立的预言，这737个预言中有的为大事，有的为小事，比较大的事为595件，而这595件较大的预言，较大事件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只剩下不到二十几件尚未应验或正在应验中。我们深信余下的必然应验，而最后这两场战争就在这不到二十几件的预言中，它也最终必将应验啊。那么我刚才问啊，为什么这个危机解密还有这个他没有提到以色列这些石油的问题呢？因为以色列没有开采，所以他没有把它列为前十大出油国之中啊，也没有开采，没有上市啊，或是说神把它掩盖遮盖了，只有在我们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讲啊。那么上帝的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啊，这个急着这场战争来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啊。让我在结尾的部分引用先知的话啊，这个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来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雹与火、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上帝的目的啊。那为什么这里有一句话说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呢？因为在上帝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慌忙逃窜的时候，他是联军语言不通，所以彼此为了逃命就互相厮杀，互相杀害，争相逃命，这就是他人必用刀剑杀害弟兄的意思啊。所以上帝的目的是要急着这场末日的战争及随后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彰显他的大能和威严，从而使世上更多的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赶紧认识上帝，归向他。他的目的是要 人人都认识他，他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你们可以继续回去看我给你们这个发的讲义啊，上面讲的更清楚 啊，神的目的是什么啊。好，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啊，比较长，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保守和看顾，我们也知道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主啊，求你藉着你的话语要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追求你，更多的认识你，也拭目以看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必成的事，而且必要应验。不管我们在今天世上，不管我们是生还是死，我们总是主的人了，我们一心跟随主，也坚信主的话。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借着他仆人的口，让我们知道了末世的信息。其实呢，已经借着上次我们的家庭营会，牧师已经揭开了关于这个末后的一些信息，好像已经为这个末世已经拉开了这个序幕。接着我们几次的这个主日信息都带下了这个末世的信息，其实就是神的警醒。好。
再补充两句话啊，与我们有关系的啊。第一个就是咱们以色列澳大利亚的现任总理啊，他一上台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事，就是曾经特朗普把这个耶路撒冷认同他是以色列首都，对吧？咱澳大利亚当今的政府一上台，第一个事情先宣布不承认。对吧？我们曾经想要把我们的大使馆挪到耶路撒冷去，但是现在呢，仍然在特拉维夫。那个华人脸的那个，我老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同性恋的外交部，外交部长
王玉贤。
哎，就是他上来以后，他就宣布这件事儿，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我们虽然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公民，不管我们住在澳洲，但是我们不认同这个现在这个政府。是吧？现在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工党政府也好，还他的民主党政府啊，通通都叫左派。这个是灵里边的位置，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最近发生一个大事，今天咱们整个讲员没提到中国的事啊，因为咱们是中国人，一定要了解咱们中国现在什么情况啊。中国现在跟以色列的关系降到最低了，是吧？与一个代表人物有关系，这个人叫刘亚洲。中国跟以色列建立的很多的重要的关系，刘亚洲在中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角色，但是刘亚洲被判死刑，是吧？缓期两年执行，这个现在他还没死啊。当刘亚洲被判死刑以后，中国跟以色列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糟糕。所以曾经以色列对中国的军事、农业、高科技的援助，现在已经降到最低点。所以这个现在呢，中国一手抓住俄罗斯，一手抓住伊朗，现在呢又透过伊朗跟这个沙特建立关系啊，然后中国现在在大量的投资所谓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最终通向哪里？通向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东方诸王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而中国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虽然是圣经里边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格局现在正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这个在这个信息群里边发很多关于这个包括台湾在内啊，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声音，但我们基督徒要清楚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求主帮助我们啊。
谢谢牧师的补充。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以色列的圣者来回应神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这一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也是我们的圣者，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以我们的心来向他跪下，我们来敬拜他，遵从他。
And
一生爱上为我牺牲自己，真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可以治愈。我要跪下来敬拜你主啊，你千万万千万，我要分享来敬拜你，我身宝贵耶稣和你之君。圣灵一生完全为我牺牲自己，很荣耀，你是弥赛亚，耶稣的弥之君，我要跪下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跪下来敬拜你，我身宝贵耶稣和你之君，我要跪下来敬拜你，我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跪下来敬拜你，我身宝贵耶稣和你之君。
哈利路亚，主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名当称颂，当被传扬。
Amen.
我们的神，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让你的儿女们要来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小群人是蒙你所拣选，并且是你所爱的。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来激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凡事要靠着你来